今日我真的很开心，因为又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，而且又是旧约。你们都知道我是最喜欢旧约，所以我今天是很高兴。今次呢是要跟大家讲士师记的介绍。我每次介绍一部书的时候，我都叫这个讲题做什么话？为何要读这一部书？今天的主题就是为何要读士师记。犹太人的圣经是分开三个部分，就是律法、先知和写作。律法当然就是摩西五经。先知书呢，他们是分开有前先知书和后先知书。等阵我会是具体一点来到讲。我们手上的圣经呢是分开四个部分。当然我们也有律法书，就是摩西五经、创世纪、出埃及记、利未记、民数记和申命记。但是我们也有历史书，是犹太人的圣经是没有这个部分。我们的先知书呢分开大小先知书。好不幸给人一个印象，就是大先知书是重要，小先知书是没有那么重要。但是其实大小先知书都一样是那么重要，一样都是神的话语。大先知书就是以赛亚书、耶利米书、耶利米哀歌、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。小先知书呢就是十二部小先知书，我之前都已经跟大家讲过这个系列。但是犹太人的前先知书和后先知书又包括什么的书本呢？他们的前先知书是包括约书亚记、士师记、撒母耳记和列王记。这些书我们是放在历史书里面，他们就放在前先知书。他们的后先知书呢是有以赛亚书、耶利米书、以西结书和十二先知书。注意他们是将耶利米哀歌和但以理书是放在去写作那里。这个就出现了问题，就有很多自由派的神学家就会说，你看下耶利米哀歌和但以理书根本不是先知书，入面所以是没有预言。很多自由派的神学家都不相信圣经的预言，不相信圣经的神迹。其实他们是错的。在住耶利米哀歌、但以理书里面是满有神的预言。我们讲但以理书的时候已经讲得很清楚，有很多很多的预言。我比较喜欢就是我们手上圣经的编排是有历史书。因为我们手上的这部圣经当然是神的话语，但是也都是历史书来的。是有人类的历史。不单止是有人类的历史，还有是人类之前的历史，就是神怎样创造宇宙万物、创造地球。这个是其他的宗教所没有，其他宗教的这些所谓圣书里面没有历史的，是吧？只有我们基督教是讲出不单止人类，还是神创造宇宙天地的史。有人会问，喂，人都还未出现，神先创造宇宙，第六日先造人，这些事人怎会知道啊？这个就是圣灵的默示，是圣灵默示作者给他们知道神是怎样创造宇宙万物。还有呢，我们这部书不单止是过去的历史，还是将来的历史。你说怎可能有将来的历史啊？圣经里面有很多预言，这些是已经写了出来，这些是已经预写了出来的历史，是吧？神已经话了给我们听，这些事会发生，就一定是会发生。其实犹太人的圣经也都有可取之处，就是他们这个圣经是将律法书和前先知书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。这个对比是比较我们的律法书和历史书的对比是更加强。为什么有这么强啊？我们知道律法书是讲神的应许，是讲神的恩典。还有呢，是律法，神颁律法给犹太人，要他们来到守这些律例典章。 呢啲应许神俾以色列人嘅应许系由亚伯拉罕开始。我哋知道神俾亚伯拉罕唔单止系有地嘅应许，就系创世纪嘅十二章一节同埋七节，话有应许之地系俾亚伯拉罕嘅后人，仲有咧系成为大国嘅应许，创世纪嘅十二章二节。嗱，呢啲应许喺前先之书，尤其是喺约书亚记开始，我哋见到系被实现啦。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，成为应许之地。但呢一切都系神嘅恩典，唔系因为以色列人系做咗乜嘢。喺住《申命记》嘅第七章第七节话俾我哋听，喺万国当中，以色列人系最少嘅一个国家。唔是因为他们大，不是因为他们能干，一切都是神的恩典。而神亦都是将律法颁给以色列人，同他们立约。如果他们遵守神的律例典章，神就会祝福他们。但是如果他们违约的话，神就会是诅咒他们，惩罚他们。在约书亚在世的时候，以色列人还算是服从神。但是当约书亚死了之后，而他训练出来的那班长老亦都死了之后，我们见到以色列人就离弃神，他们开始去拜偶像。所以在前先之书，由士师记下我们今天要讲的这部书开始，一路到列王纪下，我们就见到以色列人的背叛，他们离弃神。而最后在列王纪下所记载的，就是神将他们赶出迦南地。所以律法书可以讲得是神和以色列人立约，前先之书可以讲得是以色列人违约。律法书是因，前先之书是果。在摩西五经里面，我们有很多很熟悉的人物，例如亚伯拉罕、以撒、约瑟、摩西，甚至约书亚。但是在士师记，我们又能够记得有多少个士师呢？一般人会记得有参孙，因为士师记有四章的经文是关于参孙。亦都有人记得基甸，士师记有三章是关于基甸。很多的姊妹就好记得底波拉，是吗？女中的士师，所以他们是特别喜欢。但是为什么我们记得这么多在树律法书里面的人物，但是就不是那么记得士师记有什么人物呢？其实的问题就是因为士师记是充满暴力、色情、充满谋杀，所以很少在主日学来到是讲士师记。但我们粤语部呢，前些时是不是去年才讲过，还是前年，我忘记了，很新近才讲过士师记。其实士师记所记载的是和我们每天在报纸上高见到的新闻一模一样，充满暴力、色情、充满谋杀。但是其实这些全部都是真实的故事，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因为离弃神而遭遇的事。这个是以色列人历史当中最黑暗的一页。有一个解经家，他说为什么以色列人会遭遇到这些这么黑暗的时代？他说因为当时道德是完全的死亡。其实你看看我们现在，我们的社会，我们这个世界，你说道德是不是完全的死亡？都是一模一样，道德都是完全的死亡。而且士师记入面他们的信仰和我们现在的信仰都很相似，很多人的信仰都是讲究多元化，就是怎样啊？将不同宗教他们认为好的东西拿来成为自己的信仰。现在在这个世界有很多的异端的信仰，就是这样啊，基督教这样我喜欢，佛教那样我喜欢，回教这样我喜欢，全部揽晒成为他们自己的信仰宗教。其实士师记里面有一句经文很值得我们去思考，各人行自己眼中为正的事，个个都认为自己是对的，个个都认为自己的看法是好的， 嗱，你有你嘅睇法啊，我有我嘅睇法，你唔好话我嘅睇法唔啱啊，我亦都唔话你嘅睇法唔啱，大家都系啱嘅。你有你嘅立场，你有你嘅权利，我亦都有我嘅立场，有我嘅权利。嗱，每个人都有立场，每个人都有权利，唯有基督徒就冇权利，冇立场。当你系宣讲神嘅话语嗰阵时，啲人就会话你乜嘢啊？你是讲紧真恨嘅言语，你唔准讲，呢啲系真恨嘅言语。但系每个人都有立场，每个人都有权利嘅喎，系得基督徒系冇。但系世上只有唯一信仰道德嘅标准系乜嘢啊？就系、是、圣经，我哋手上嘅呢部圣经。士师记嘅书名叫做士师记，士师就系 judges。嗱，呢个字一讲起上嚟，我哋就谂起乜嘢啊？高高在上，坐喺法庭上高，吓、啊、嗰、那个法官系嘛？嗰、那个就系 judge。但系希伯来文嘅士师呢个字，其实嘅意思系拯救者。神系透过士师嚟到拯救佢嘅子民，系透过士师嚟到击败以色列人嘅敌人，嚟到系释放佢哋。喺士师记嘅二章十八节。耶和华为他们兴起士师，就与那士师同在。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，耶和华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。经文很清楚告诉我们，真正掌权、真正的救赎者是神自己，是神透过士师的手救出以色列人，使到他们得胜。除了士师是拯救者，士师亦都有另外一个职责，就是他们是审判官，所以他们亦都会是帮以色列人来到解决处理他们日常的问题，因为他们除了是拯救者，亦都是审判官。士师是来自不同的部落，这些都是当地地区性的士师，而不是全国性的，所以好多时呢啲士师嘅任期係有重叠嘅。有个士师喺东面做緊士师，可能喺西面亦都有另外一个士师同佢同期。所以佢哋嘅任期係有重叠。喺士师记嘅二章十六节，话耶和华兴起士师，士师就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人嘅手。士师记入面一共係有十二个士师。嗱，好有趣。圣经入面有好多十二，系嘛？有十二支派，耶稣基督有十二个门徒，喺士师记亦都有十二个士师。但系若果加埋撒母耳记入面嘅以利同埋撒母耳，一共就有十四个士师。嗱，呢啲所兴起嘅士师系有民间嘅领袖，亦都有军事领袖。其中有六个是军事的领袖，就是俄陀涅、以弗、底波拉、基甸、耶弗他和参孙，这些都是军事上的士师。刚才说在士师记以外是有另外两个士师，就是以利和撒母耳。以利除了是士师，亦都是大祭司。撒母耳呢？撒母耳除了士师，亦都是先知，但他亦都有祭司的职责。嗱，你说士师记的作者又是哪个？首先，一般的学者都认为犹太人的圣经最初士师记和路德记是一部书来。那究竟士师记和路德记的作者又是哪个？在书本的入面没有讲给我们听这两部书的作者是哪个，但是犹太人的教法典塔勒木 Talmud 就有讲到，就是说撒母耳就是士师记和路德记的作者。撒母耳是一个当时很重要的一个先知，他在世的时候他的年份是很接近士师记，所以绝对他是熟悉当时的情形，好有可能撒母耳就是真正士师记和路德记的作者。成书日期呢，首先我要讲讲的就是 士师记所记录的时代其实是很早的。有三点给我们见到为什么我说记录的时代是这么早。因为经文士师记的二十章二十八节说，当时亚伦的孙以利亚撒的仔菲尼哈仍然是有在处侍奉神。即是说亚伦的曾孙仍然在处侍奉神，就是有几早了。啊，这个士师记所记载的这些事。另外呢，士师记的一章二十一节说，当时耶路撒冷是被耶布斯人来到统领来到控制。啊，我们知道是大卫征服了耶路撒冷，将耶布斯人是赶出去。啊，当时是公元前的1004年。所以士师记所记载的事情应该是公元前1004年之前所发生的事。当时是可以讲得是一个没有王，以色列是没有王的时代，没有王管的时代。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第一个王是谁？是扫罗，是吗？扫罗成为以色列人的王。扫罗是一个基比亚人，在《士师记》的二十章告诉我们听，因为便雅悯支派当中的基比亚人的罪，以致当时基比亚人是差不多被灭族的。那么你想想，由一个族差不多要被灭了，到在那个族度选一个王出来，你想想是不是中间有很长的时间？被人灭族是很羞耻的事来的，居然会在这个族道找一个领袖出来，啊，成为王，啊，这个是需要有很长的时间。所以这三点给我们见到士师记所记载的时候是很早的。士师记真正的时代应该是由公元前1381年到1047年之间。还有呢，士师记成书的日期又是什么时候？我刚才说扫罗是以色列人第一个王，他登基的时候是公元前的1043年，很有可能就是撒母耳当扫罗登了基之后先开始写士师记和路德记。所以士师记的成书日期应该是公元前的1043年。到士师记可以讲得是约书亚记的续集。士师记是一个悲剧。在说约书亚记，当以色列人是服从神，神就带领他们进入迦南过约旦河，征服迦南。但是士师记所记载的呢，是以色列人不服从神，违背神，拜偶像，以致他们是节节败退。其实士师记所记载的不单止是士师记本身的时候发生的事，亦都有前记和后记，就是之前和之后发生什么事，可以讲得是前因和后果。那么你说前因发生什么事啊？原来以色列人在说约书亚的时候已经开始离弃神，他们还未完成神给他们吩咐的事工，神叫他们要将所有的迦南人赶出去以色列地迦南地，但他们是没有照做。他们的问题是有三方面。第一个是宗教的因素，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赶出迦南人，他们学习迦南人来到拜偶像，这个是宗教上的因素。第二呢，是道德上的因素，就是他们不听从士师的话，士师死了之后他们就转回恶恨，又回去拜偶像，这个就是他们道德的问题。还有第三个呢，是社会的因素，他们学习迦南人拜偶像，甚至和迦南人来到是通婚。新约亦都是教我们信与不信原不相配，不要同负一轭，哥林多后书的6章14节。无论旧约新约都是这样来到教我们。但是很奇怪，很多基督徒见到非基督徒就很想跟他们结婚，不知道为什么硬是非基督徒有很大的吸引力， 就是希望跟他们结了婚之后就怎样感染他们能够成为基督徒。但是这个是成为很大的问题，就是好像一个基督徒是站在一张台的上高，非基督徒呢站在地上，你就想将他拉上台成为基督徒，但是有意无意间一个非基督徒是想将你拉回落地。这个就出现问题了。哪样容易一点？世上有一样东西叫做地心吸力，这个就是问题，是吧？他要拉你下来是容易过你拉他上来，这个就是问题。这个也是以色列人当时的问题，他们甚至不需要跟迦南人通婚，而他们不将迦南人赶走晒，留在山谷那里，喜欢就走下去跟他们交往一下，甚至行淫，甚至是学习他们拜偶像，这个已经是出现了很大的问题。在《士师记》本身呢，其实是一个七个恶性的循环。我刚才说《士师记》一共是有十二个士师，但是有七个恶性的循环。七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一个完美的数字，亦即是说在这个时候是充满了恶性和罪的循环。这个循环是有什么东西？这个循环一共是四部曲。第一部就是他们犯罪，他们行恶，离开神拜偶像。第二步呢，所以神就将他们交给敌人来到审判，来到是奴役他们。第三步呢，他们就好苦啊，立刻就怎样呼求神，哎呀神啊，我们知错了，哎呀求你帮我们啦。第四步呢，神就兴起士师来到拯救他们。这个就变了一个循环。但是当神拯救了他们之后，他们安居乐业就怎样又不记得了，又去犯罪，又开始第二个循环。所以一共在《士师记》里面是有七个恶性的循环，而且问题是每况越下，这个情形是越来越差，一次比一次的差。透过这些循环，我们见到神的大能，神的怜悯在人的罪和黑暗当中是被彰显了出来。这个其实是士师记一个主题。还有呢，就是士师记的后期之后发生什么事啊？可以讲得是后果。亦都是有三方面的问题。如果你留意的话，这三方面和前期的三方面是一模一样，都是宗教、道德和社会的混乱。宗教的混乱怎样啊？在说但支派发生了一些事，士师记的十七章、十八章，有一个利未人，他是祭司来，他应该是带领以色列人行好、做好事，是吧？但是不是，他自己是一个拜偶像的人。这个就出现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呢，是道德的混乱。今次呢是便雅悯支派，又是一个利未人。这个利未人是有一个妾侍的，这个妾侍对他不忠，走了回去他自己爸爸那里，于是这个利未人就走到去外家请回他的妾侍回来。在路上正要回家的时候，经过了基比亚这个地方来到露宿，就出现问题了。有一班男人要走来找这个利未人，要跟他行淫。哇，你说有没有搞错啊？这个是同性恋来的，就是跟现在的时代一模一样，是同性恋。这个利未人自己也都是有问题，他应该是以色列人的领袖，他也都是一家之主，不单止要保护以色列人，还应该保护自己家的人。但是他没有这样做到，他说你不要来搞我，你要搞我，给我的妾侍给你。拱了个妾侍出门口，结果第二日发觉妾侍已经死了。他就将这个妾侍斩开十二块，寄给十二个支派。这个就形成了社会的混乱，以致当时十一个支派都来攻击便雅悯。刚才我说便雅悯差点被灭族的原因，就是十一个支派都来攻打他们。其实在《士师记》最后的五章，我们见到是以色列人 道德上的腐败，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一样，完全是没有道德的标准，你喜欢做什么你就做什么。不单止北方的但支派是有问题，南方的便雅悯支派都是一样，由北至到南，由南至到北，全部以色列人可以讲得都是一样。而犯罪的都是什么啊？利未人，应该带领以色列人的首领自己没有好的榜样，自己都犯罪。我今天这个 PowerPoint 其实也是一个大纲，如果你想知道士师记的大纲，三个部分，前记、士师记本身和后记，这个就是一个大纲。士师记二十一章五节是一很出名在士师记的一节的经文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各人任意而行。我刚才说这些士师都是地区性的士师，所以全国性来讲，他们是没有领袖，没有一个王来带领他们。每当一个士师死了，这帮以色列人就转回恶行。其实他们很希望有一个王，所以当基甸成为以色列人的士师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就请基甸成为他们的王，要基甸的子孙来带领他们。但是基甸很有智慧，你看看士师记的八章二十三节，基甸怎么说？我不管理你们，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，谁管理你们？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。这个是真的很对。但是虽然基甸不愿意成为以色列人的王，去到士师记的第九章，有第二个人想做王，这个就是亚比米勒。他甚至是将自己的兄弟差不多全部杀了，只有走甩了一个，原因他就是希望成为以色列人的王。在士师记的神学思想又是讲些什么呢？士师记其实就是给我们见到主题就是神的大能和怜悯。因为以色列人的罪，他们的妥协，他们拜偶像，以致他们是节节败退。但是另一方面，我们见到神是信实的，虽然以色列人反叛神，但是神仍然纪念他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，他仍然一次又一次这样将以色列人是打救出来。所以士师记的主题是神的大能和怜悯。士师记亦都有很多经文是很难解释，很有挑战性。其实相信我们在座很多人都会记得一个故事，就是士师记的十一章，记不记得耶弗他将自己的女儿献了给神？究竟他有没有献到个女儿呢？究竟个女儿有没有死到呢？我在说讲士师记十一章的时候，我会有很清楚的交代，我相信我这个解释是合乎圣经的教导。还有三个问题，这三个问题都可以用神的主权来到解答。第一就是怎样解释以色列人对敌人和自己人的暴力残忍，是不是神所准许的呢？第二，怎样解释神藉着人的罪彰显出自己的荣耀，彰显出自己的旨意。第三呢，神为什么要使用这些士师？很多这些士师有时会遵行神的旨意，有时呢随从自己的私欲，随从自己的人性罪性。为什么神要用他们？好像基甸、耶弗他参孙。其实可以说得是神的主权，在人的眼光来看，见到是以色列人他们自己衰咯，犯罪是吧，不服从神，以致搞到有宗教的混乱、道德的混乱、社会的混乱，抵死了他们失败。但是在神的角度来看呢，虽然以色列人是衰败，虽然是这么黑暗的时候，我们见到神仍然是掌权。当以色列人反叛神，神就兴起敌人来到审判以色列。当以色列人呼求，向神呼求，神就兴起士师来到拯救以色列人。 所以我哋见到神系可以将我哋交喺敌人嘅手嗰度，但系亦都可以将我哋从敌人嘅手度救出嚟。嗱，呢个我相信亦都系原因，点解耶稣基督喺《马太福音》第六章教我哋祷告，佢话乜嘢话？要求神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系嘛？神可以系俾我哋进入试探，但系神亦都可以带领我哋脱离凶恶。神可以将我哋交俾撒旦，但系亦都可以喺撒旦嘅手嗰度将我哋救翻出嚟。嗱，呢个我相信亦都系原因，点解喺哥林多前书嘅五章五节讲到，若果教会系有人犯咗好严重嘅罪，如果佢哋唔愿意认罪悔改，教会应该要点做啊？将佢哋赶出教会，交俾撒旦。呢个系哥林多前书五章五节所教。将佢哋赶出教会，唔系话同佢哋断绝关系，你有你死啦，唔系啊。嘅原因系乜嘢啊？最终嘅原因，最终嘅目的系要拯救呢个人嘅灵魂，希望佢哋因为交咗俾撒旦，佢哋有一日会回转过嚟。佢话：哎呀，我而家咁惨，我愿意认罪悔改，我愿意翻去耶稣基督嗰度。嗱，呢个就系原因，点解哥林多前书五章五节咁样教我哋。嗱，另外有一节嘅经文好有趣，同我哋今日所讲神嘅主权系有关，就系阿摩斯书嘅九章七节，话系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同时神亦都带领非利士人出加非托，去到同一个嘅地方，就系而家以色列呢个地方，好有趣。嗱，到今时今日仍然有人争论不休，究竟呢个地系属于以色列人啦，定系属于其他人呢啲外邦人？阿拉伯人喺住十九世纪嘅初期叫呢块地做乜嘢啊？巴勒斯坦。巴勒斯坦系咩意思啊？呢、这个字嘅字根就系腓利士人同一个字根，喺佢哋认为嚟讲，阿拉伯人因为佢哋唔鍾意以色列人，佢哋认为呢个地系属于腓利士人，系巴勒斯坦嘅地。嗱，其实喺经文我哋见到一切都系神所操纵，系神带领两队人去到以色列地，但系边个系主角，边个系配角啊？我哋要搞清楚，以色列人系主角，腓利士人是配角。我们见到在圣经里面，当以色列人不服从神，神就用腓利士人来到惩罚以色列人。但是当以色列人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神就带领以色列人胜过腓利士人，就好像大卫的时候一样，一切都是神的主权。还有一样是比较难解释的，就是士师期究竟是有几长。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的十三章十七至到二十节，很多人就会认为士师期是四百五十年。经文怎么说啊？使徒行传的十三章十七至到二十，这以色列民的神拣选了我们祖宗，当民寄居埃及的时候，抬举他们，用大能的手领他们出来，又在旷野容忍他们约有四十年，既灭了迦南地七族的人，就把那地分给他们为业，此后给他们设立士师约有四百五十年，直到先知撒母耳的时候。有人说，喂，还有什么好说啊？这节的经文清楚告诉我们士师期是几长远啊？四百五十年。但是有古本，我们知道四百五十年是一处此后之前的。所以讲的是什么时期啊？是以色列人进入埃及，到约书亚带领他们征服迦南是四百五十年。而不是讲到士师期是有几长。如果我们计算一下，以色列人在埃及几多年啊？四百年。是吗？在旷野几多年啊？四十年。是吗？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同迦南人征战获胜几多年啊？七年。我讲约书亚的时候好清楚，是不是四百五十年啊？差不多四百五十年，是吗？所以这里其实讲的应该是 由进入埃及去到约书亚带领他们胜过迦南人。另外有一节的经文我们可以是咀嚼，就是列王纪上的六章一节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，所罗门作以色列王，第四年西弗月，就是二月，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之后，去到所罗门王第四年建造圣殿，一共是480年。那这就有数得计了，我们可以减了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，是吧？再减了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10至25年。有人说，牧师你刚才说7年的，7年是征服迦南，但是约书亚的领导期是10至25年。再减了扫罗王在位40年，大卫在位是40年，所罗门在位4年，第四年建造圣殿嘛，是吧？你减晒这些之后，一共是331年至到346年。嗱，呢个系冇包括到撒母耳掌权去到扫罗登基嘅几年，所以我哋见到差唔多系350年，唔系450年。嗱，有好多人亦都中意就系将士师期圣经话俾我哋听，每个士师掌权几多年，将佢冚唪唥加埋一齐，咁就士师期啦。但问题喺边度啊？头先我讲过，呢啲士师嘅任期系有重叠嘅，系嘛？我哋点知道啊？士师记嘅第三章讲到系南部嘅士师，士师记嘅4至5章系讲到北边嘅士师，士师记嘅6至10章系中部嘅士师，10至12章系东面嘅士师，而13至16章系西面嘅士师。所以这些任期是有重叠，你将这些加在一起，你就会超过400年。有人就会说，啊哈，那使徒行传13章刚才说450年就是对的了，这样。两个错不等于一个对，在圣经里面不是负负得正。所以我们要小心，真正士师期大概是350年到。其实士师记可以有一个总结，就是头先我讲过的经文，21章第25节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各人任意而行。其实在士师记里面有4次讲到以色列中没有王，17章6节、18章1节、19章1节和21章25节。约书亚死了之后，全国性来讲是没有领袖，约书亚没有指明一个领袖来到接班接替自己，他只是训练了一班的长老。所以在说士师记的时候是没有王，但如果我们记得的话，刚才我说他们想拥立基甸做王，是吧？其实他们的心里面很希望有个王来到带领全国。去到撒母耳记的时候呢，他们要拥立扫罗，是吧？其实所以我们见到以色列人是几想要一个王，但是很有趣，去到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，在比拉多审问耶稣，将耶稣摆在以色列人的面前，说这个是不是你们的王啊？以色列人怎样回答啊？不是，我们不要他做我们的王，我们只有一位王，这位王是谁啊？罗马王，我们没有其他的王。去到末世，以色列人仍然仲会拥立敌基督嚟到成为佢哋嘅王。真正嘅王嚟到佢哋嘅面前，佢哋唔要，佢哋就拥立呢啲假嘅王啊，成为佢哋嘅领导者。嗱，喺出埃及记嘅19章6节，喺西乃山，神曾经系话俾以色列人听，佢哋要归我作祭司嘅国度。呢个国度嘅王系边个啊？是耶稣基督，是吧？是神自己。在出埃及记的15章18节，为耶和华必作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耶稣基督再会得再一次来到这个世上，末世的时候，这个出埃及记的15章18节就会实现， 耶稣基督会带领我哋进入千禧年国，进入新天新地，成为我哋永远嘅王。嗱，士师记同埋路德记又有啲咩嘅关系呢？嗱，士师记我哋头先话各人行自己眼中为正嘅事，亦都系生命记十二章八节所讲，就同而家嘅世界系一模一样。嗱，我头先话士师记同埋路德记系一本书嚟嘅，本来系嘛？嗱，士师记系乜嘢啊？系循环罪嘅循环。路德记呢，透过路德嘅服从，就开始一条直线啦。由路德带领出乜嘢啊？路德记嘅第四章带领出大卫出身，大卫王。我哋知道耶稣基督系大卫嘅后人，系嘛？所以一条直线直指到去耶稣基督，当人服从就会是直线，是吧？嗱，士师记话冇王，路德记呢唔单止指出大卫王，指出耶稣基督我哋永远嘅王，是吧？所以当我哋唔服从神嗰阵时候，我哋就不断咁喺处循环，不断喺处氹氹转。但是当我们服从神的时候，就会好像路德记一样，我们是行一条直线带领我们去到耶稣基督那里。这个就是两部书不同的地方。我刚才讲过，圣经是一部历史书，是记载神救赎的计划。创世纪是什么？给我们知道罪是怎样来到世上，我们为什么需要救赎。出埃及记呢，神是给了我们救赎的概念，透过神救赎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就是好像神救赎我们出捆绑一样，给了我们有救赎的概念。还不止啊，出埃及的十二章是有代罪羔羊，给我们有代罪羔羊的概念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代罪的羔羊。利未记呢，在处真正的代罪羔羊还未来临之前，神是暂时教以色列人献祭，献祭的概念是吗？暂时能够替人赎罪，透过献动物。我们知道这个是其实是没有意思，其实是指向最终耶稣基督为我们来到赎罪。但是神已经是给了我们献祭的概念，帮助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基督怎么能够成为我们代罪的羔羊。去到约书亚记呢，神透过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征服迦南，给我们又有一个基业的概念，就是每一个真正接受耶稣基督的人，真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，我们将来在天上都会有基业的。士师记和路德记呢，士师记给我们见到一片混乱，充满罪恶，跟我们现在的时候是不是一模一样？但是当我们是服从神，好像路德一样，就能够是行出一条直线指向耶稣基督。这个就是士师记和路德记不同的地方。全部圣经都是历史，指出神救赎的计划。耶稣基督将来是会再次回来，他是会带领我们进入千禧年国，新天新地。另外呢，圣经不单止是历史，亦都是家谱，是耶稣基督的家谱。早在创世纪，我们见到已经神是透过犯乱伦的他玛替犹大生了法勒斯和谢拉。去到约书亚记呢，神透过妓女拉合替撒门生了波亚斯。波亚斯是谁啊？是路德的老公，是吧？所以去到路德记，摩押女子路德替波亚斯生了俄比德，俄比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。咁跟住呢，别士巴替大卫生了拿丹同埋所罗门。点解两个人名啊？记唔记得喺树四福音入面，耶稣基督有几多个家谱啊？马太福音有一个，系嘛？路加福音又有一个。马太福音的第一章呢，讲到后过所罗门透过约瑟将大卫的王位传给耶稣基督， 路加福音呢是透过拿单，又是大卫的仔，透过玛利亚将大卫的王位传给耶稣基督。两个家谱少了一个都不得。我跟大家以前讲过家谱的故事，是吧？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了。两个家谱少一个都不得，就是将这个王位传了给耶稣基督。不单止圣经是历史，是家谱，亦都是预言。在树创世纪，当人类犯罪的时候，神已经预备了救赎。创世纪的三章十五节有女人的后裔。女人的后裔是什么？不经男人的生出来的，就是童女怀孕，以赛亚书的七章十四节，是吧？已经说是会伤撒旦的仇。而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，真是钉十字架粉碎了撒旦的势力，将我们从罪的捆绑是救了出来，是吧？这个是第一次的来临。但是第二次的来临呢，我之前跟大家讲过旧约约书亚记，记不记得我讲约书亚记是启示录的一个预表来。在约书亚记里面所讲的和启示录里面所讲的一模一样，真的很好令人惊讶，绝非是偶然，就是给我们见到是有耶稣基督第一次和第二次来临的预言，加上启示录。所以在结束的时候，我们见到很多人说历史是会重演的。我不反对历史是会重演，当我们是不服从神的时候，离弃神，就是好像士师记里面是循环的历史，是吧？沉沉转这样。记不记得还有一个问题啊？以色列人去到旷野，神叫他们进入迦南地，他们进不进入啊？不肯进入。因为他们的罪本来是十几日的路程，他们行了几耐啊？四十年。氹氹转就在那里。每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我们就氹氹转，是一个循环的生命。我们愿不愿意行在一条直线呢？怎样行在一条直线啊？行在神的旨意里面，就是一条直线，是过着是有意义的生活。如果你发觉你的生命就是不断地在循环氹氹转，说不定你是一个不服从的基督徒。你说牧师，我的生活都不知道多姿多彩啊！我每个月都去旅行，不断地去 cruise，都唔知几丰盛我嘅生命，你同我讲话我嘅生命氹氹转，冇啲咁嘅事。喂，我唔系同你讲紧你呢啲生活，我系讲紧你属灵嘅生活啊！你系咪就系氹氹转啊？每个礼拜咪翻教会敬拜咯，翻到教会之后又翻屋企读下圣经祷告下，又翻嚟敬拜，系咪过住一个氹氹转嘅生活？定是你的生活是有一个有意思的生活，是一个行在神旨意里面的生活，是一个服从的生命。这个很值得我们去思考，人生的目的是什么？士师记和路德记本来是一部书，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事。士师记是以色列人最黑暗最混乱的时候，但是透过路德的服从就能够照亮士师的黑暗，变了一条直线，带领这条直线一路去到耶稣基督那里。我们的生命都是一样，当我们服从，我们就是行在直线，当我们不服从，就是氹氹转。你想不想是有一条直线带领我们去耶稣基督那里？我们真的很需要是过着有意义的生活，行在神的旨意的里面。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，让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是给我们士师记，愿意都是透过这一部书能够是带给我们有灵命上的更新。当我们见到以色列人当他们不服从的时候，他们就是过着氹氹转循环的生活，但是当在路德记透过路德的服从，他的服从是照亮了士师记里面的一切。士师记和路德记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事，当路德的服从就能够照亮士师的黑暗， 而且仲系行喺一条直线，直接到达耶稣基督嗰度。愿意我哋每个人都有呢个心，嚟到系行喺你嘅旨意入边，能够系将一切嘅荣耀、颂赞都归俾你。我哋咁样嘅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嘅名义求，阿门。